只有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哦，父神，我们谢谢你这么样的爱我们，以至于将你唯一独生的爱子把它拆到地上来，33年半的时间，主啊，他忍受各样的逼迫，各样的羞辱，各样的攻击，唯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耶稣，耶稣，我们的宝贝，我们的至宝，我们的尊荣，我们谢谢你在天上这么顺服阿爸父神的旨意，来到地上，而且愿意走上哥哥他的道路，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甚至在你要走上十字架道路之前，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你在那里的挣扎。主啊，你说，父啊，如果这一杯你可以挪去，就请你挪去吧，但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主啊，我们看到你的迫切，为着世人的缘故，你还是选择了顺服父神的心意，你还是选择了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顺服以至于死，使我们这些蒙福蒙拣选的儿女能够有这样的福分。今天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求神的怜悯，为求神的救赎，为求神的祝福，更是使我们能够倾心吐意地来到你的面前。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极大的感恩。父啊，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的用你那荣耀丰富的同在彰显你自己，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你不是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父神，拿着鞭子等待审判我们的父神，你是满有怜悯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求你在今天早上这两个礼拜课程的最后一个早上，求你自己按照你的心意，你在我们的当中行做那奇妙的心事。亲爱的耶稣，我们求你的宝血今天早上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隐而未现的罪，也求你赐下认罪悔改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因为复兴要临到以前，你的众百姓都要俯伏跪拜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所有一切可以给仇敌有破口的所有一切的罪都帮我们洗净了，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耶稣，我们知道你家里来的日子是这么迫在眉睫了，主啊，因此我们知道佛罗里达复兴不是偶然的，是在你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这个时候这个时辰，你要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复兴苏醒更新，你要让这一个更新的火传遍全地，好为你的再来预备道路。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耶稣。亲爱的圣灵，你来再一次的膏抹我疲惫的身心灵，再一次的用你的崭新的膏油来充满我们，复兴我们，与我们的课堂从头到末了同在，让我们今天我们定义要见到你的荣耀，我们定义要经历你。谢谢你耶稣。亲爱的圣灵，自由运行的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Amen。 请坐。 今天早上我有很多的东西要跟你们讲，因为我想说下一次我见你们面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所以呢今天的主题我是要跟你们谈到15种方式 The 15 ways God speaks to us， 神对我们讲话的15种方式。但是在讲到这个之前呢我昨天晚上我在安静的时候，昨天晚上在我家有祷告会，他们回去了已经11点多，我进入安静，我到1点半才睡。在安静的时候，神就感动我去看我在1998年为我案例传道有3位牧者，其中有一位是神的先知他在全世界很有名，我不知道北加州这边有没有认得他，叫 Samuel Doctorin， 有没有人认得他？ Samuel Doctorin 大概你们不知道哈，他是亚美利亚人。那他在6岁就被神带到天上是一个神非常敬虔的仆人。他最大的事工是把福音要传遍阿拉伯世界。在1998年呢，他被带到拔摩海岛。我们都知道约翰在拔摩海岛写了启示录，神在1998年6月20号在拔摩海岛差派5位天使亲自的造访他。 See， 你们上梁牧师的课是不是很棒？
很棒，
很棒。神会把一些宝让我想起来，然后跟你们分享你们从来都没有可能听到或见到的。所以我昨天晚上神感动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把这5大洲的天使跟他讲的预言都跟你们谈但是呢，我要跟你们念到2个大洲是跟我们切身有关的，一个是北美洲，一个是亚洲。好，那因为我们住在美国嘛，所以我先看北美洲。记得那个他们恐怖分子攻打纽约的那个那两个 Twin Tower 那双子什么？双子星的那个大楼是在几年？2001年记得它这一个是1998年，所以我要给你们有一个时间上的认知，因为它在这里也提到它是1998年6月20号在拔摩海岛上 Samuel Doctorin 萨姆尔达特林牧师正在默想时所得到的预言。好，那我现在先跟你们念每周的部分然后就是起先呢是有5位天使我先稍微前面这一段念一下好了。1998年6月20日清晨3点50分，于拔摩海岛萨姆尔牧师的房间内，正当他在那里独自默想时，房间里就充满了光。那里本来是没有光的，他是醒着的，看见5位美丽的天使，像人的样式却充满光。一位天使站在他的右侧对他说，我们是来自5大洲的5位天使。于是在灵里，他看见他自己站在一大群人面前用英语传道，有一位翻译的，他不记得所翻译的是哪一国话，他不断的传讲，正在发预言。我的教会啊，你讲爱，你教导爱，而你需要去行出爱，去显出爱。我的身体需要的是合一，在你中间有许多的纷争不合，一个没有合一的地方，我的灵就不能运行，不能做工。我的教会中有着属肉体淫乱之事，其中有太多的污秽不洁，我渴望的是圣洁的百姓。他发抖，一个能力帮助他不倒下来，他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时，他右侧的那位天使说，我们来这里是为要给你关乎这世界5大洲的信息。萨姆尔牧师 似乎可以听见很大的一群人发出啊的声音。他在想，这群人可能也看见了这五位天使。主向他启示说，时候将到，全世界许多地方，神要借着服役的天使来启示他自己。这一件事将发生在教会里，众人面前。在末后的日子里，天使服侍主的教会。现在信息就临到我。一位天使对我说，你所看见所听到的要告诉列邦列国。那我现在先跟你们谈到美洲天使告诉他的当年哈。然后我看见最后一位天使飞过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自北极加拿大直到阿根廷，从美洲美东的纽约到西部的加州。他手中有一个像碗一样的东西，像喝汤用的碗杯，这个在圣经都有记录哈。末后天使拿着碗倒下来，接着我听见这位天使说，他要将他倒在北美和南美上，这个碗所带来的审判要临到这里所有的国家。我又听到这位天使说，正义已不复存，没有公义，没有圣洁，是拜偶像的，沉于物质享受的，醉酒，被罪恶捆绑和流无辜人的血。我的了解，这天使是说数百万的胎儿被堕胎，到处都有流无辜人血的事。这是在讲美洲哈，许多破碎的家庭，是淫乱的世代。那天使又说，索多玛、俄摩拉在这里，挪亚的日子在这里，那些假传道、假先知，他们拒绝我的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他们有的只是宗教的音频，却否认了那真正的大能。我求那位天使可不可以再等一等，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天使说，神已经宽容他们多次，神也多次对他们说话，但是他们不听，神已经不能再容忍下去。时候已到，他们贪爱钱财享乐超过爱我。正当天使把手中的碗往下倒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极大的能力，以致那些冰山开始移动融化。就在此刻，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这里一直在谈的就是地球暖化，北极的冰要融化，他在98年就看到了哈。就在此刻，我看见加拿大和北美遍地有大水泛滥。我们都知道最近这几年有好几个地方大水泛滥，在各处造成毁坏，好，世界金融市场瓦解，有极大的大地震，纽约的摩天大楼在摇晃，数百万的人死。这个他就是在讲那一个2001年的那一个恐怖分子攻击那个 Twin Tower 的事。我看见在海面的船只都沉到海里，在整个地区各处都可以听见爆炸声，数以百计的百万的人死了。天使将碗倒到墨西哥和全美洲上，这些国家遭到大水灾，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洋成为一个，巴西的大部分地区被大水淹没，亚马逊河成为一个大海，森林被摧毁，淹在水下，巴西的许多城市遭到毁灭。正当天使往下倒的时候，智利的整个南部和阿根廷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毁灭，全世界在摇动。我听见天使说，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件事将发生，我问你可不可以延迟这事，不要现在把这些事情倒在地球上。于是我看见这五位天使飞回来，站在地球圈的周围，举起他们的手和翅膀伸向天，说，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主。我回答，哈利路亚，当要准备好了，因为主的那日子已经临到。我的房间因着这五位天使的光芒而大放光明，接着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升上的天，这五位天使向着五个不同的方向飞去。我知道他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使命。有一个小时之久，我不能动弹，我是清醒的，不断发抖。我求问主，主，我是不是现在要离开拔摩岛？主回答说，不，我把你带到这里是有着一个目的的。我说，主啊，我在这 您的手中。来自世界各处的这五位天使带给我的信息都是不好的消息，是审判、刑罚、毁灭和蹂躏。人们会说我是怎么了，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传讲爱、平安和好消息的传道者。一位天使说，这是我们带给你的消息，你是传讲这个信息的器皿和管道，何等的荣幸，神拣选了你，你要将这信息传给列邦列国。我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荣耀归你。好，那我现在再谈一谈亚洲会发生的事。他这里神在巴摩海岛给他看到的是在讲到末后耶稣要再来临之前全球会发生的事。好，所以其中比如刚刚我们讲到纽约的那个摩天大楼，就是双子城那个 Twin Tower 已经倒下，他在98年就预言了哈。在亚洲呢，第一位天使说，我有一个关乎整个亚洲的信息。正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整个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的国家，包括越南、辽国、菲律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全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直到澳洲和纽西兰。我是中国、印度、澳洲和亚洲所有国家的天使。在他手中，我看见一个很大的号角，他正要准备吹向整个亚洲地区。成千上万的人要听到主的大声音。那天使说，这里将有大灾难、饥荒，很多人要死于饥荒，不曾有过的大风要临到这地，亚洲大部分地区将被吹得摇晃，吹得以致毁灭，到处有地震，海要淹过陆地。我是在1998年6月20日领受这事，今天是8月16日，在几个星期前我听说新闻报道，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的一些村庄被整个的卷到海里，数以千计的人生命遭到危险。在这事发生的几个星期前，亚洲的天使就已告诉我，像这样的事要发生于整个亚洲地区。那我们现在回顾看，我们都知道那一年的海啸，哈，那也是2000年之后的。所以他说，陆地将要陷在海里，澳洲大部分地区将被摇动、分裂开，遭致毁灭，一部分要沉到海里。这时我感到害怕，我想我是不是听错了？中国、印度都有数百万的人死，国要攻打国，兄弟之邦要互相攻打，亚洲人民要互相攻打，核子武器将被使用而杀死数百万人。我听到这个字，而且是听到两次，祸灾，祸灾。经济危机将临到整个亚洲，这个也已经过去，我们记得在东南亚有一次的经济风暴，好，在他预言之后也发生过。天使边说我边颤抖，他看着我对我一笑，他笑着说，将有最大的属灵觉醒，英文叫 awakening， 将有极大的属灵觉醒要临到，捆绑被打破，拦阻被挪开，整个亚洲、中国、印度各地方都要转向基督，在澳洲将有极大的复兴。这一次的 Florida 复兴，他们有讲到一个国家会有大复兴，就是澳洲。那天使又说，这将是最后一次的收割。正当那位亚洲的天使说到这将是最后一次的收割，接着我听见他说，如同是主在说话，我将预备我的教会，为着基督的再来。在听完这样的审判之后，您能够听到这几句好消息，我感到欢喜。好，我就念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现在真的是很接近、很接近末世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听到Samuel Doctorin 牧师在拔摩海岛五位天使造访他给他的这一些末世审判的信息。那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要警醒，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开始祷告，因为祷告呢就能够改变神的心。在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在哪里？约拿书。对，神本来定义要毁灭尼尼微城的，可是因为约拿里面从上到下 从国王都下到宝座，脱下朝服，披麻蒙灰，开始全国上下认罪悔改，甚至所有的动物都也是披麻，还不准喝水，连动物全禁，全国上下禁食。结果后来神说，我后悔不把这个灾降到尼尼微城了。所以虽然神透过天使告诉了那个撒母耳牧师的整个末世他要审判五大洲的信息，但是透过我们的认罪悔改，透过我们的祷告，这一些灾祸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还是会可以免除的。好，所以因此我们要开始就我一直常常在讲的，不要再一天到为自己的事情在那里烦恼祷告，要为着神的国度的事情来祷告，好，来思想呢。那现在呢，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在问我，那前天神也有给我这样感动，梁牧师，我们怎么听到神的声音？首先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有一个 clarify 哈，就是说有一个澄清，很多人以为听见神的声音，就是像现在我在跟你们讲话这样，是从肉耳的声音听见的。但是听见神的声音并不，当然神会像他叫小撒母耳这样叫他撒母耳撒母耳，神会用这样的方式对人说话，但那毕竟是比较少数的。好，所以神他特别拣选的一些器皿，他会用 audible voice， 也就是人肉耳听得见的声音来说话。但很多时候神会用以下我要讲的15种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最清楚的，就是神用什么说话？他的圣经。这一本我常常讲是我们生命中的生活指南，他会用圣经的话对我们讲话。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下3:16，不是撒母耳，对，讲错了，那个 Timothy 提摩太后书3:16，我们大家都很熟这一段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呢，他常常为了他某一些特定的计划旨意，要他的仆人或他的百姓去行，那他就是会用圣经的话对我们说话。所以我才常常非常重视的注重的说，每一天都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读经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自己在2006年神差我来这里，我就是祷告求神要给我他的话，神的话没有下来，我不听人的话。好，所以呢，当我祷告了，禁食3天祷告了，我也告诉我的家人都不要打电话给我，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的人，在我清楚明白神的差遣以前。所以等到祷告禁食3天，神说你去看创世纪12:1。好，创世纪12:1讲什么？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乡本地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我一看到这段经文，我就说啊，完了，我要离开我的妈妈，我的小孙女。好，我当时人的心里就这样啊，我要离开我的真的是本乡本地本族，因为我在洛杉矶住了28年，1978年住，对，1978年去。好，所以我在那里住了28年了。所以神会透过他的话语跟我们讲话的。我自己呢每一次神对我的带领，他会要我做一件事，或者他要说什么，他会先在里面给我放下一个感动，然后感动了以后呢，接着我就是开始祷告求神用他的话语来印证。所以神对我们讲话的讲话的方式最准确的一种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按次序这样读读读 读到你觉得这一句话特别扎心那一天，那就是那句话神在对你讲话，或者说比较有跟神已经有相当的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那像我在祷告的时候说，神，我为了某一件事祷告，你可不可以借着你的经文来给我印证你对我的带领。好，比如那神也会给我意念出来，告诉我去看哪一段经文。比如我这里写，我今天把我的属灵日记也带来，为了要跟你们证明有一些是神的经文很重要，对我们讲话。2004年9月28号，记住那个时间，04年9月28号，询问神留在爱修园的时间。神给我一段经文，以赛亚书37章30节。你们想听以赛亚书37章30节讲什么吗？非常的准确。他说，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就我就开始算时间了，今年是2004年，明年是2005年，后年2006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我就是2006年离开爱修园的。你要耕种、收割，吃其中的果子，栽植葡萄园。我就是2006年被神这样拔开，然后2006年的11月搬来这里。好，因为他说我要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因为确实从2006年到现在，我开始一直在重新开始嘛，从头开始在栽植葡萄园，好，要吃其中的果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都是那个你借神会借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最好的一个方法呢，我们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去印证他对我们的带领，那就万无一失，是非常好的。好，那那个我在找我那个时候神还有差遣我来这里，他还给我几句其他除了那一段圣经的经文以外呢，神还给我几段经文哈。 OK 他接下来呢，那个我在寻求，我说今早为要去是否要去搬到神侯社祷告，神感动的经文是创世纪12章1到3节，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哈。我必叫你成为，他说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就用这三节经文来对我讲话。然后呢，这是7月11号，然后接下来呢，神又我在灵修的时候，他又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他又给我了三段经文，都是在历代记上。好，22章12节下半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历代记上17章8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然后另外一处经文，历代记上28章20节，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的，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所以神接着又用这几处经文来对我说话，所以我就知道我差遣，被神差遣来这里是在神的计划旨意时间表里面。而且最后他说我会在这里等到耶和华的殿的工作完毕了，那我知道神有跟我讲了我要来这里做的几样使命我不方便跟你们讲，但是我知道等我的使命完成了，我又会回到 LA 去了，要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是神对我的计划。所以我说神对我们讲话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他的话。然后第二个哈，神呢他会让我们心里面 感觉非常的平安。所以我常常跟一些比较幼嫩的基督徒，他说我不知道到底我祷告了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神有没有跟我讲话。我妹妹常常跟我讲这句话，我跟她说，你为那件事祷告，你要去做了，那你感觉平不平安？或者一个神的仆人跟你讲一件事要你去做，或者从神来的启示，你乍听之下你心里平不平安？因为约翰一书有告诉我们，我昨天有讲到，自有恩高的教训在里面教训我们。好，所以第二个神对我们讲话的方式，就是你的灵里平不平安。第三个方式，神会用梦跟异象来对我们说话。我们都知道耶尔书二章二十八节那里面提到什么，好，末后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说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是不是？所以神他会用梦和异象跟我们说话。在约伯记里面，神也是说，约伯也是祷告，那在夜间用梦和异象对他说话。好，还有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里面都有在讲到这一些，你们回去可以看经文。另外呢，第四种方式就是神会在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你翻开来看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二节，好，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二节，我们看到他这里怎么讲哈。地震后，这个是在讲当年以利亚哈，以利亚进了一个山洞里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在他已经跟巴利的先知战胜了之后，然后在十二节这里呢，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什么微小的声音。所以呢，很多时候神对我们讲话，是我们常常讲到的，就是圣灵里面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对我讲话。可是呢，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太复杂了，如果你一天到晚都是在听从人来的靡靡之音，从人来的很多很多的批评论断的话语等等，你的心思意念就会被干扰到，你就不能清心，所以你就听不到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好，所以登山八福耶稣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他怎么样？必得见神。所以呢，你要听到从神来的里面的那种灵里的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要清心，你必须要想办法除去你心思意念里面的各样杂质，最好就是少去听人的谣言。好 OK 再下来第五个方式神对我们说话呢，也就是我们灵里面，我们常讲I sense in my spirit， 我在灵里面有一个感动，哈，这个就是灵里的感动，灵里的感动。你就是你问我说什么叫做灵里的感动？好，这个呢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很难跟你做一个非常 clear cut 很清晰的跟你解释。我用这样很简短的很简单我自己的例子，我前几天还是在跟你们举例，就是我人很想去印度，但是神里面就突然给我一个感动出来，你要去印度，你有没有祷告问我的意思？我说对哈，我忘了。结果一问之下，一祷告之下，神说 No， 不是今年。同样的，这次 Florida 的复兴 Revival， 对不对？我第一个在网上看到，我不是很兴奋，上个礼拜第一堂课我就开始跟你们分享那个复兴的事吗？我非常的火热，很想去。可是真的我想去的时候呢，神里面开始就给我感动说 No， 不要去。昨天晚上我们在祷告会还不死心，我说主啊，你真的不要我去吗？哇，砰，恩膏就很强的下来，就是告诉我要关门闭什么闭门膏还是什么，我不会讲那个成语，闭关自守是吧？什么 ？Anyway， 我就是要写书就对了啦。好，神就是要我这一个月就是写书，所以里面 会有一个灵里的感动，就是你突然来的有一个意念，或是突然来的有一个感觉。本来你的血肉之躯想要去做某件事，可是突然里面有一个感动，一个感觉跟你肉体想要去做恰恰相反的事。那个很多时候呢，跟我们肉体恰恰相反，而又是和圣经原则的，那都是从神来的。因为撒旦不会叫你去做和圣经原则的事， OK？ 所以呢，如果你的跟你肉体相反的，而又合乎圣经原则的感动，那95%、99%以上应该都是从神来的。好，这个叫做灵里的感动，这是第五种方式神对我们说话。第六种方式神会对我们说话呢，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 deep impression， 就是很深很深的意念。有一次我妈妈问我说，每一次我在祷告完后，不是每一次，很多次了，她说很多次我在祷告完以后，她说突然间就有个意念，我想都没有想的，然后呢就来了，是跟我这个祷告的事情有关的，然后就一个意念就出现了，但我从来都没有想。我跟我妈说，那大部分都是从圣灵来给你的一个指引。好，所以神对我们讲话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deep impression， 很深的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一个意念出现，而这同样的这个意念也是合乎圣经的。我听过一个我觉得是笑话，是一个 joke， 一个笑话。一个姐妹说，她在祷告的时候，然后她里面就一个意念出现，就告诉她说她以后嫁给她的牧师，而这个牧师有师母，这绝对是从仇敌来的， right？ 所以我就说这绝对是从仇敌来的。所以我们要懂得那个意念，你一定要清楚明白这个意念是合乎圣经的真理的。因此我常常说这一本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指南， Owner's Manual， 是不是？就像你买东西都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使用手册。所以这本圣经是我们人生的使用手册，所以不管你神对用什么方式跟你讲话，你都可以按照你在圣经里面的了解来做一个准则，看这个合不合乎圣经的真理。好，第七种方式神对我们讲话呢，就是透过一些的先知，他在带聚会的时候，然后他 in general 的这样子 congregational 跟 personal prophesize， 就是在一个那个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先知在带特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他突然间神的灵感动他，他开始在发预言，而那个预言是有关国度的信息，有关神的百姓，就是 in general 的这样子的大家都是就是说有关整个国度，每一个人都有某一些部分都可以 apply 到你身上。所以当一个先知在发一个整体的预言的时候，你自己的灵里面会有一个 check， 会有一个感动，诶，这句话很扎我的心，哦，这个部分是在对我想的。当先知在发一个国度性的预言，不见得每一个细节都是针对你，可是有一部分当你在听的时候你特别扎心，灵里甚至你感觉你肚子在跳动，我们灵人在那里，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说 OK， 这一个经文是先知，这一段话是神透过这个先知对我讲话的。那还有另外的就是个人的预言，先知一个一个对你发预言，把你叫出来，或私底下你排队请先知为你祷告，这个就是神也透过先知来对你讲话。甚至在主日的讲台上讲道里面，神都可以透过牧者在讲道的时候在讲台上对我们讲话。好，这是第八种方法，神透过他的传道人，他的牧者，好，在讲台上对我们讲话，然后他所讲的道，我一听我说哇，这个都是在对我讲的，我灵里非常的受感动，或者很受扎心，好像 哇，神透过这个仆人在对我有一些的警告性的话语。好，这一些呢，都是神可以对我们讲话的方式，这是第八种。第九种就是撒母耳记上，我们看一下，这是很有名的故事，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神用那个 audible voice 哈来对撒母耳说话。撒母耳记上三章第三到第十节里面，好，我们从第六节看起好了。第四节神就开始叫撒母耳了。好，三节里面他讲，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然后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第六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又到以利那里去。然后第七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所以第八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所以这个是一个 audible voice， 所以他说那个时候撒母耳他还不认得耶和华的默示。所以一种是神用一个你听得见的声音来对你说话，但这个毕竟不是那么常有的事情。那我不知道，我在这次课堂可能没跟你们讲过哈，我女儿戒烟的故事。她在伯克莱加大念书的时候，因为她是那个computer science 的 major， 就是电脑工程那一方面，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她就在那个时候，她跟我说，他们同学很多人都是每一天晚上几乎要在那个 computer lab 做那个 program， 程式设计到清晨三四点四五点。所以他说他们那个里面大家都不想一直喝咖啡，就要常常洗手间，就大家就养成抽烟了。所以我女儿也在那个时候就养成抽烟了。那后来呢我就跟他讲，我就不用属灵的这种，你知道对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不能用那种方式来跟他们说话，行不通的。我只是跟他说，你知道抽烟对你的身体很不好，你知道哈？那我说你也都知道神怎么看待这件事哈？那我女儿她是很调皮捣蛋的，她就故意跟我说：“哎，说不定哦，我抽完烟，圣灵就说，so relax 哈，圣灵住在我里面。”我就说乱讲话。然后后来呢，有一天你知道神怎么治他吗？他从家里要开车回那个那个 Auckland 的时候，那每一次他出门我就为他祷告。那他到了 Berkeley 以后打电话回来给我说，妈妈妈，今天下午几点到几点你是不是正在为我祷告？我看他问的那么的迫切，我说是啊，怎么回事？他说哦，我就知道哦。我说怎么样了？他说他开车开的也是很累，有点想打瞌睡，他就拿着一支烟正想停在路边点一下抽，他烟刚拿出来了，然后神就一个很清楚的 audible voice 外来的声音就说不准抽。他吓得赶快放下去。好，那所以因为我自己so far神还没有用这么强烈的这种声音对我讲过话，所以我就很高兴啊。然后他说，然后我就又开，我就要放那种很大声的那种 rock and roll 的 music 放下去，因为我绝对相信神对我的大女儿是有拣选的。那已经有几个预言都说她将来会跟我在 ministry 里面，我非常的期盼，但我都不对她讲。那 anyway， 她就放那个摇滚音乐，她又要听了，圣灵又很大声又跟她说不准听，然后她就Yes, yes, Lord， 然后他就赶快放敬拜赞美的音乐，这是他讲给我听的。好，所以神呢，他要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注意一件事，他要对我们讲，然后他也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他知道说，哇，这一个人我一定要用这样大声，他才会引起他的注意。好， 像我女儿这样什么事都要经，她非常理智型的，你知道律师都是非常 legal 的那种 legal mind 逻辑思想的，所以神就用那样的方式来对她讲话。所以神按每一个人的个性来带领我们的，这个就是第九种神对我们讲话的方式，是外表可以听见的肉耳的声音来对我们讲话。第十个方式神对我们讲话，请你们翻开诗篇十九章十九篇第一到第四节，神可以用他的创造来对我们说话。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十九章第一到第四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所以呢，神他可以用他就是用宇宙的大自然在对我们说话，这个就是神另外一种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所以有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地区比如到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天然环境的不一样，那神就是通常也用自然界的一些东西来对我们说话。比如我记得很早期很早期我听妮塔江省，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有一次到一个朋友给他的那个 cottage 那个小小木屋去度假，在那里安静亲近神，然后他就看到他们的后院有一棵树都枯了，他就在心里面跟神谈，他说在那里对话，他说主啊，这么美的后院好可惜哦，就只有这一棵树这样子枯干的，其他的花草树木都那么美，主啊如果这棵树你能够使它再复活了，又有鸟栖在上面，不知道有多好。他说他在心里面只是这样想，在跟神对话。他说第二天早上他起来把他吓呆了，惊呆了，那棵树竟然枝叶茂盛，而且还有鸟在上面栖息着。神是会用自然界的现象来对我们说话的。就像我这次在上海服事的时候，第一天哇，刮雷打风，那个雷电交加，非常的厉害。我去的那个教会的牧者，他在他的 office 跟我讲话，那个窗户我自己看了也是都觉得哇，简直是好像我都有点他也是很担心去看几次，怕那个窗被风打下来打开。我心里知道是灵界征战的一个现象，因为我经历太多次这种现象。我也跟你们旧同学讲过，我第一次到纽西兰的时候，他们的春天竟然下冰雹。所以我住接待我的那个牧师家里，牧师跟我说哇，这个是很奇特没有的现象。然后我带着我的同工，我们就跪在那里祷告。那我知道自然界在征战，灵界里面不是自然界，灵界里面在征战。所以神会借着自然界的现象来对我们说话。然后在纽西兰那一次，我们迫切祷告了一个多钟头以后，你知道冰雹整个停止了，然后我看到天上有两道彩虹，然后神就告诉我，他用这个彩虹跟我立约，告诉我我那一次在纽西兰的服事会带下他极大的高某。结果真的是有好几位非常传统的牧者，我这样子祷告在台上这样子释放下来，他整个人从这里被震到那里，我在台上他被神的能力把他震到那里。后来那个牧者全然的相信圣灵的工作了。还有一个牧者在做赶鬼的服事，他的一个小组的会友突然鬼彰显了，他从来不相信基督徒会被邪灵瑕疵的，所以在那一次他也看到了，所以他才完完全全相信灵界的征战的事情。所以神会借着大自然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 be alert， 我们不要说哎呀今天天气好，今天怎么样那样、哦、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哦、啊、就是这样嘛。我们要敏锐看到神借着大自然在我们说跟我们说话、哦、的意义是什么。比如有一年我在温哥华服侍回来，我在温哥华的同工他就很开心地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说梁牧师你知道吗，神好爱你哦。我说怎么说，他说哦，那时候是一月，好像一月中 还是一月底我忘了，我在温哥华的一个礼拜是蓝天白云，天空阳光普照，我住在他家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跟我说哇这个天气在我们温哥华一月是很少有的。结果他们后来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神很爱我，问他什么回事吗，他说因为从我离开温哥华的那一天开始他们连续下了40天的雨，因为神很知道我很不喜欢雨，所以我每次到了一个地方当他在下雨我就说神啊好不好给你的仆人恩典，你知道我很不喜欢雨的，湿湿的，有的人很喜欢雨。我只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哇我好喜欢雨哦，我一听到雨声在屋檐上打滴滴答答啊，像交响乐，我听得真舒服。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来，那我是很不喜欢雨，每一次下雨我就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在家里多好好。所以神借的大自然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就要养成一个敏锐的心，我们看到大自然突然间改变了，我们可以祷告问神，你要借着大自然的改变变化来对我说什么。就像几年前的东南亚的海啸也是一样，你知道因着那个海啸呢，克安通牧师他们印度也是一样，很多的沿海的乡村全部被歪爆，全部被整个都扫光了，死了很多很多人。他就用那样的死，他就开始他们把东西送出去给那些灾民，然后就开始这些他带的孤儿哈，小小年纪哦，8、9岁、10岁，哇，到处跟着他们就分各样的乡村去传福音。哇，那收割是一整村一整村的这样收割的，安东牧师跟我讲。所以他们突然之间本来从比如我现在不记得正确数目了，比如说本来只有2000个孤儿的，突然间变得6、7千孤儿了，就是这样子。所以神借着大自然对我们讲话，有时候天灾人祸在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的，但神用这样子来在末世里面他要拯救，他要拯救的一些失丧灵魂。好，所以哦，我们就要 be alert， 我们要警醒大自然的一切，求神告诉我们到底好，神借着这个大自然的变化来告诉我们什么。还有好多年前921大地震在台湾也是，我听说埔里是台湾佛教寺庙最多的，我们以为是北港，他们说是埔里，结果神那一次埔里就被震的，他们告诉我，台湾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埔里的很多很多的寺庙都震垮了。好，那有一间教会不知道在那边的什么样就没有事。所以神会借着大自然对我们说话。好，再下来我再补充一下，因为呢天灾人祸，当人在最困难艰难最痛苦最惊吓的时候，就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的时刻。所以神有时候他给我们的警告，他先会借着先知旧约，他借着先知跟以色列百姓警告，不听了，神就透过第二个方式是什么？我现在顺便教导你们哈，神对我们的一些警告的方式。第一个，他透过先知来对一个国家警告，国家的领袖、国家的人民没听了。第二个，他会兴起天灾人祸来对他的百姓讲话，再不听，神就兴起战争，来把那一个世代的人都什么？都歪爆了，就除灭了。比如我们看到旧约很多的例子，好，耶利哥城的故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好，我们也看到伊拉克战争的故事，好，胡森国王，神其实大家都在骂布希总统，而事实上我相信当年我也听到妮塔江城讲这个故事， 当年神确实是使用布希总统好来把胡森国王这个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个暴君把他从他的位置摘下来了。可是接下来布希总统，我想他有一些是落入了仁义里面的，所以他有一些的做法就不是那么的恰当哈。那我们就不多说那个。好，第十一点，十一个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呢，是用天使。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天使长加百列去对加百列去对玛利亚说话。还有我们看一下那个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一节哈，我们再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九章的第一节第五节，对不起，就是同样的在讲到以利亚当时耶洗别跟他讲了几句话，他吓得魂不附体的就这样跑啊跑啊跑啊跑啊一直的跑到然后在旷野里，第四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吧，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第五节注意看，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瓶水以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好，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所以天使，神有时候会使用天使。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讲到，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所以第十一种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是他使用天使。再下来呢，第十二种方式就是神会使用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是在灵里面很成熟的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些属灵的见解跟属灵的辅导，叫做 Godly Counsel。 好，就是神会给我们这一些的，透过一些属灵的成熟的器皿，还有他的仆人，给我们一些 有灵性的成熟的从神来的真理的原则的辅导跟Counseling 应该就是辅导嘛哈，辅导。这是第十二种神对我们讲话的方式，透过肢体来对我们说话。然后呢，第十三种方式呢，就是在诗篇第八章第二节我们翻开来看一下诗篇第八章第二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一句话哈，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们知道现在在末世的时候，神使用很多的小孩子。我1996年吧，96还是97，我到阿根廷去参加那个 Esovoso 他们在阿根廷办的特会让我来看。那一年我觉得最大最大的第一次我见到的，开了我的眼界，是 Esovoso 牧师他们阿根廷的一群孩子七八岁六七岁，为我们这些大人，这些去参加的一两千满人吧，哇，为我们祷告，大家都蹦蹦蹦倒在地上，真的是。所以在这末世的时候，神是会从婴孩的口中，从小孩子的口中建立能力，让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子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孩子都是会看到天使啊，到异象。有一年在爱学院七月的特会里面，我有感动，一个晚上我就到他们的儿童事工里面去，然后为那60个小孩子祷告。哇，一个一个躺在地上，然后很有意思跟小孩子祷告，他们就开始
I see angels, I see Jesus sitting on the throne. 哇，每一个人就开始一直讲讲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什么。哦，我看到哦，我也那一次从小孩子的口中才知道，哦，原来天上还有动物的。好，所以第十三种，神会透过孩子来对我们说话，孩子见异象，好，孩子做异梦，孩子看到，还有甚至好，神透过孩子为我们祷告，讲预言，然后还有能力。我刚刚讲那小小的五六岁，哇，为我们祷告，砰砰砰砰，大家都倒在地上。好，这就是神也是透过那样方式跟我们讲话。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